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我们道信大师讲的方便呢，这个禅修还是说大安心法，其实就是说方便，也就是三密，修种种三密，念佛与念佛三密，菩提心有三密，这个陀罗尼也有三密，禅定中都有种种三密。他说这个讲前面五事啊，这个通过这五事的修行可以进入定门，是吧？进入定门，也就是说这个五事呢，就是自心体、自心用这个长久不停、长观生空寂及守一不移，就达到这个初学者进入一轮定门。我们修行对这个定、对三昧要升起信心。一般不是说到寺庙来吃饭上上殿、磕磕堂就这样算了，进入到定中。他说这个定升起，我们适当的要种种方便和手段方法，要念佛也好或者打坐也好。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强调我们大家一起念佛呢？无非是增长我们的定力所以他讲那个大乘这个无上的妙法这个进入到佛的定。昨天我们讲了，就是说三摩地菩提心，三摩地菩提心就是说对一切法是佛的这种信心进入到一种定。我说我们我今天上午就是说打坐的时候自己要睡觉这个定就丧失了这时候我就想到诸法本来就是定就是三昧因为海印三昧摄起一切尊生，就是虚空大地，它本来就在三昧之中，就是定里面是佛的定里面摄起的，所以尊生所有的境界都是佛陀的三昧。那我说这个地火风水它应该都是定就是说包括我们不吃持戒忍欲精进禅定都是佛心，既然是佛心，那必然就是禅定它是具足了。那说我们弯心去持戒的时候，不知道是佛的这种心，所以往往不吃持戒忍欲精进禅定，在这个修的时候过程中自己加了一个弯心，就变成一种延迟和戏弄，就是说这边说一说要不吃要持戒自己持了戒。你比如我不杀生，我们现在这庙的不杀生也没有看见定是吧，我也不偷人家，你看大家都不偷人家的，怎么也没看到定呢，是吧我不学也不难云端关系，怎么也没有发现定呢，是吧，应该持戒对定为什么没看见呢大家都还是心那么乱呢，什么烦恼呢，就是说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不杀生的这个这个体是佛心，所以能对当下不杀到一万九升起的这个时空和这个境界，乃至于呢我们现前跟我们非常接近的这个叫做眼睛见色的幸运体，或者我们在这个世界闻法获得了知的这个体叫性体比如说我们看到大殿的时候就知道这是大殿，你看非常稳定、非常清晰、非常准确地说这是大殿。那说这个为什么这么准呢？就以为是定里面产生的，本来是过去持戒而来，但是我没有观察到没有观察到，所以呢我们在里面虽然说这是大殿，非常准确的看到大殿，说是大殿，一点都不偏的思维这是大殿其实这就是一种定里面的一种定，这就是佛的定，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把它轻易地放过了。所以持戒体就是说不杀生，就是说你的生命体不偷盗你的功德体福报体 不邪淫，现在六根俱全体啊，不妄语的话的这个淫欲体是吧？淫欲，大家我们这个身欲体，那么说我们不喝酒是性体，而这个性体我们都在聚住，因为我们平时不观察的时候聚在妄心里面，聚在妄心里，所以呢，你感受不到这种定力，佛这个法性在你这个六根面前的显现，你观察不到。所以呢，你就感觉到自己虽然持了很多的戒律，发现自己一点定力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反省，你观察一下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呢，你自己有这个主观的思想啊，你像我在打坐的时候，我自己在昏沉，就说一切定都失出了，意思是那我们一观察，哎，我的这个不杀生，我的生命是吧，是佛的体，然后说我们的法界就是虚空大地都是佛的定在那个地方一强调它定是佛就在我当下的时候，整个宇宙都是三密，都是海印三密体，一切尊生都安住在里面。所以你看虚空是在你回忆到或者思维到观察到它是定体显现啊，你觉得虚空定在那个地方，大地定在那个地方，色声香味触法都定在那个地方啊，包括花草你打他骂他，他无名无相都是三昧定在那个地方，包括你的手眼耳鼻舌身意都定在那个地方，你观察全身是定，并且是佛的圆满大定，这应就是一个念头完全在定上，因为整个的身心世界都定了，就那一个妄念在动，你发现这个妄念这个时候呢，你发现了定以后呢，就像说你心呢就随着他定而定，就是因为法界定了，就是说你的心随着法界同时就定了。所以我讲当一个比喻嘛，就是我坐在那个地方我要睡觉，然后呢我就观想，我观想我这边做了一个禅府，这边做了一个禅府，就是三个禅府，并且这两个禅府是定了，并且按照我挺去定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能一诱导，哎，我就定着来了，然后在前面想一个禅府，后面想一个禅府，就是用四个禅府，军间禅府坐在军间，哎，一下子就把你摄受住了，就定住了，就证明说你自己观察左边一个定，前面一个定，后面一定，右边一个定，左右前后都有一个定是吧，你还可以观察头顶上还有一个禅府是吧，也定在那个地方，你发现你屁股底下还有一个禅府定在那个地方，你六方都有一个禅府定在那，那你在打坐的时候发现你自己定非常稳，哎，一下子就定着定的状态。所以我今天上午啊，一个进入一种定境状态。定境状态为什么呢？我平时讲法，我了知这个世界是三昧定的这种过程之中，是我得到了啊，原来这种参定就这么容易日啊，这样我们一否定就可以日到定里面去，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修行就很快，这样。所以呢，我们要一种方法和手段。让你呢很快的就去到定体上去啊，定上去你就感觉到修行的味道，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不要一天到晚这个灯看看西看看，灯灯妄想西西妄想，是吧？修修这个定，按照这种方法去做一做，如果你要是不会了，再拿碟子听一下，听一下再去修一修，你就发现你的定力越来越强大，你就感受到定以后你才有，就是吃的糖很甜，因为你就非常吃，像我吃的再甜我也不想吃了，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这个你这种修行的方法获得了一种法味，知道吧？法味的就想修行啊，不会到房间里面啊去睡觉啊，打坐去睡觉啊，一坐就睡觉，一直没有方法，也不去不去思维，也不想师父在讲法的过程中这轮理论在生活中去做一做你去观想一下观想得到法位以后，得到定再来跟师父交流，或者师兄弟互相交流一下师父讲的这个是什么样子的大地啊，虚空啊，小草啊什么地都在定中定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他的定的体，就是电风扇他也在定，既然在转他的定中，你看你骂他说他讲他打他说他名字叫电风扇，他也不等无等于无等于中，即证明电风扇也在定中嘛，是吧？但是我们通过眼睛看他是在咬动的，你咬动你也在咬，是吧？你也在咬， 蝙蝠在咬，你也在咬，是不是？那么就幻现了，哎，你发现它的咬的体也是定的，对吧？就是说，哎，这个生灭它的定的，就是你就知道，哦，蝙蝠在里面具备了否定。所以呢，这一写处你都可以看到，反正大便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好臭啊，好香啊，就这么一类的。哎，发现了，你说到香，说到臭，它也不会管你，不能理它，也无名无相，因为大便也在定中。你就是说，一起住在三昧定中观察，慢慢观察，慢慢站。哦，那我在任何地方打坐，我只要观察我上下左右前后里外啊，身心外在全是在定里，那你一打坐，哎，你就可以是定的，是吧？所以通过这样的观察，这个这叫什么观察？后面会讲到什么呢？会讲到这个什么大准小准的这个体，是吧？他就打一个比喻，他说比例来讲。愚人色界是吧，抽色大种次中小种是吧，这个次中大的次中小的，在次中一毛，在次中一毛分作为百分，他说次中百分中再有一分，再生了一分，就算色界。其实这个讲可能大家都听不懂啊，因为说大种找个大的定色，然后再找个小的定色色界，然后呢找一百根毛，那是一个毛，不是这样的，知道吗？我打个比例来讲，你就会知道。那说中国呢，在八几年了，八几年这个台湾呢，老是想搞分裂，是吧？搞分裂想出去，那中国人想威慑一下，就打一个炮弹从台湾顶上飞过去，飞过去威慑，就说你再哄哄，我就把你干掉，是吧？但是这个炮弹打出去，中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不知道飞了，他打的是那个地方，飞了，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飞到哪里去了呢？飞到美国的一个舰地头顶上过去了，把美国人吓死了。哎呀，他说中国人真是，就是说这个我们讲的就是很差吧，就是很差。炮弹你打那边去，怎么打到我这个头顶上来？所以人家也吓得要命，就好像打到美国舰上面去了，就是他把美国人都吓死了。就中国在八几年的炮弹是打不准的，知道吗？不知道打到哪里去，就打。我们意思说，你要打台湾，就说不定呢，你要就是打台湾，你不打到日本去了，也是非常不准。为什么不准？是吧？所以台湾偏一点就是日本嘛，是吧？东边在南越湾，偏那边打到日本去了。所以呢，我们这个炮弹为什么打不准呢？他就说，但是我们炮弹指的方向是台湾那边，是不是？怎么会打到日本去呢？可是打到海洋，打到美国那边去，打到那边，打到人家这个不是我们的管辖区，打到美国那个军舰上面去了，就是中国炮弹打不准，打不上那个上面去。那说我们这个大准小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要干一个地方，就是说打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要打台湾，是吧？那说我要打台湾，就是把台湾，因为现在炮弹不是指着台湾，知道吧？它是在电脑上画的，就是说要打台湾，电脑上显示台湾在这个地方，然后从这个地方打到台湾，只要点一下，按一下，按一下两个钮出来，啪的一下炮弹一按出去，炮弹就飞出去。就打台湾，他在房子里面做的，可能在更底下做的，根本都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只是一个点而已，一个点而已。那么说要打台湾的时候，可能一个点打到台湾，但是你不知道打到台湾哪里去了，到底是台北呢，还是台中呢，还是台南呢？不知道，但是知道打到台湾去了，就是不知道。如果你要打到台湾去，那么说你必须要这个，或者打首都，是吧？打他的这个台北的中心，是不是？或者说打那个地方去，那说是不是可以把台湾干掉呢？也不一定。你只能说老百姓受苦，是吧？那你想一想，中国现在它的这个它的屏幕现在越来越精准，它把台湾放大说打台北，是吧？或者打台南，这样把它放成十倍就指点台北，所以炮弹就可以打到台北。这个叫做大准小准，就是说大准就是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你打那个方向是在台湾，不知道打到台湾哪里去了，知道吧？那么最后呢，我要打台湾台南就台南，要打台南台北就台北，要打台中就台中， 这个叫做小种，对吧？那么说再准一点，到后面呢，就是说，打再打小种，小种的时候就说，我现在台南特别都不打，直接打他的这个指挥部，是吧？直接跟他的炮弹，又不伤人，多好啊，是不是？直接把他的那个炮弹的基地给干掉不就可以了吗？现在就是说，这个就是小种里面小种可以分化，它是扩大，就是打得非常的准，你打到那个地方去。整体来说还在那个地方，还是那屏幕。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呢，就是说，修行的过程中啊，它就有这么一个你就比那家这个修行的时候，先慈啊、悲啊、喜啊、舍啊。然后呢修八地菩萨佛的功德，就是慈悲喜舍是自信的功，就是说你可能是打到哪个地方去呢，你还没打到这个炮弹，你这是说打东边南边西边北边，哎，你打到八地菩萨的时候，你就把他的这个指挥所一类给打掉了。如果你打到把你打到四地菩萨，如果你学四地菩萨的时候，那你可能会打到指挥部了，是吧？就是说你修的越准的时候，他就会达到更。那说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我们修行呢，你要按照修行，就像我们讲觉性一样，开始修行的时候，你一定要呢，从这个明相上明了，知道你自己怎么去修，知道怎么修。人一修心，就是说，你就比例来讲，我修慈悲喜舍，那都是佛陀的一种功德。是吧？佛的功德，你就围绕着佛转来转出，到了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到十地菩萨，都是在佛面前转来转出来，转来。如果你找到了的觉性、佛性了，就等于你找到心藏了，找到心藏，就是说你已经进入到山顶状态，知道吗？不然的话，我在山脚底下爬，就慈悲喜舍，这是边缘而已。到了八地、九地、十地菩萨，你就到三半六腰，已经到了快到顶了，但是你很精准地找到佛性的时候，其实你在山顶上可以大好风光，你可以看到就像太阳出来了，普照十方了，你就可以见到一切境界都从光明中显现出来，是吧？但是底下你是看不到，但是你修的时候是看不到，但修到一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切法啊，因为这个是讲《楞严三昧经》里面讲出来的这句话，对吧？所以呢，就是说你真正的到了一定的时候，然后说尊生是无办法看到的，就是到楞严三昧的到那个顶上去的时候啊，你看你烧到一万九都是佛性的时候，都从佛性里面出来的，都是佛陀的方便，就是释迦牟尼有八相成道，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因地修行，释迦牟尼的种种三昧，所有尊生的境界，所有尊生的理念，所有尊生在修行都是从佛性里面显出来，根本没有众生。这个时候站到顶峰的杀到阎王就地油过去，全是佛心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个时候一般尊生接受不了了。所以后面讲就是说这个很多的尊生呢很难接受这一轮最究竟的境界啊。一般我们讲慈悲心神我们都还能接受的，讲到一切一切都是佛心中显现的境界，他说就是圆满的境界。圆满境界在楞严经讲，楞严经里讲就是圆满的境界是无有欠缺，它不可能一个圆满跟不圆满在一起，知道吗？所以呢，圆满一圆满一切圆满，是不是？圆满的信心里面是没有缺相的，不能说我融合到圆满的体上去，是不可能的，知道吧？在光明里面不可能说云有黑暗进去，黑暗是云不进去的，光明就是光明，是吧？所以呢，一圆满一切圆满。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讲射箭一样啊，就是说这个这上面讲，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修的，就是你修的那个定力越强，就越纯洁嘛，其实就到那个点上去了。那个越到点的时候越清净，越到点的清净，清净到跟佛的大定现前的时候，整个世界就是说越清净，这个世界的光明越大；越清净，就是说心越积，光明越广；心越粗，光明越少。知道吧？就像我们看不到天人，是吧？看不到地狱鬼村，看不到天人。但是呢，如果你要证到佛的境界，所有司法界的尊生的所有境界都看得明明白白的，对吧？那三上天都可以看到我们境界，我们没办法看三上天的境界，知道吗？大家为什么看到境界？因为都是在光明中的事情嘛，当然能看得到了，是吧？ 你现在就能看到你一点点之间，就是说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前面的念佛堂，这个念佛堂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境界，你看到就是比较粗啊，你修慈悲心舍都可以见到佛的境界，但是呢非常非常的粗，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就像说你见到一个牛的影子，你看不到牛毛，看不到四个角，但是你修修了，诶，可以看到四个角了，看到牛角，牛眼睛看得到，是轮廓可以看得到，再修一段时间，修一段时间牛毛也看得到了，再修一段时间毛孔，把毛一分成一百股都能看得到了，就进入到非常精准的判断，就是说司法界明明白白的就供在你的面前，就知道他的实相。所以这个是讲修啊，这是修。他说这个修的体呢，如果到了一定的时候啊，因为楞严三昧经里是讲了两种方法，一种呢是从因地上修道的时候，一种是闻到楞严经就直接找到根本，知道吗？直接找到根本的时候，一切法自然就圆满了。就是说，只要信日八地菩萨，就十地菩萨所支持的境界，这样境界就是说，你把首楞严看完以后的话，佛陀在经典上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因地修行八相成道无量劫的示现成佛。不管是一些无量诸佛，无量诸佛说的无量法，无量法接受的无量尊胜，无量尊胜的境界都是佛陀啊楞严三昧中一心所显，都是楞严三昧经里面出来的，就是佛法身，就是一些尊胜境界，一些法和一些佛都是楞严三昧里出来，都是楞严三昧。而楞严三昧就是我们讲，其实就相当于这个海印三昧是一样的啊，就是摄受一切尊胜，一切尊胜就是个万念。所以你把楞严经、楞严三昧经搞整了，其实没有一法不在三昧中摄受着，都是佛的方便摄起。那既然是佛的方便，都是佛陀的圆满法，所以一切处都圆满，一切处都是圆满，都是佛陀的大定，都是楞严三昧，是吧？虚空大地，色水相无处法，我讲话的声音包括身体里面，肠肚心肺包括大便，都是楞严三昧里面显现出来的法和境界，知道吗？那都是，那并且都是圆满的，都是圆满，一点欠缺都没有，是吧？一直这样。那你悟到这个道理的话，那就是说啊，未信能日啊，就没有尊生了。就是没有尊胜了，你看就算骂人造恶业，对你来说都是大圆满的法，都是大圆满的法。我说这个法里面你自己安居在法上现，是吧？那尊胜为什么烦恼呢？他不知道大圆满体，是吧？就是说不知道这一切法界它本身就是圆满的，就是杀戒地狱现，这是一个名相而已啊。所以我们在城镇里面去观察，那说你这样的思维，你的心呢就是空洞的，你越看到是佛的境界，你就越空，越看到佛的境界越空，会得什么？会得什么？你说这上面就讲了，是吧？就像色界呢，色界呢说色界，他说啊，阔阔相助，阔阔，那这个阔阔相助，他的意思说这个界呢搭在弦上，就是这个意思。阔阔相助，不令界落啊，不能就是说你把界啊设的不能够射箭的时候呢，要专注啊，专注就是藏在射箭之中呢，专要注就是要射中，不能够呢啊瞬间打妄想，或者说不能让这个啊掉下来啊，不令界落啊。愚人学道，愚人就是比喻说人学道念念住心，就是念念之间都住在心上，就住在佛的大定上，佛就是心嘛，念念住在圆满的心上，就是说不管在任何地方，人家骂人说念念之间都住在佛心上，对吧？就是念念安住，心心相识，就是说无令间断，是这样的无令间断，知道吧？所以呢要你一看这个世界，看这世界就像那个箭一样，要射中，并且那个箭呢不能掉下去了，并且箭还要搭在弦上，知道吗？就箭箭射中， 就这样，境界是说，就是不留一个地方让我困过，不留一个地方让我呢去打妄想，就是说又生分别心，又生对立心，就是又生处恶心，又生次第心，一概不生，直接生佛界，是吧？就是渐渐都搭在弦上，就是说，就随时是随时都在色，知道吧？看黄的也在色，看黑的也在色，看色也在色，看声音也在色，看香也在色，看味觉，一切都在能源大定上，都在熟能源大定上，都是佛的这个显现，都是大圆满。所以你不要去管别人贪嗔痴，不要管，一切都是法，它无上一我，都是你的妄想、分别跟执着，知道吧？所以就拿着一个剑到处跑，就像过去一个人呢、啊，他白天打了一个灯笼，找他说看，他看到灯笼呢，就觉得世界没有阳光，没有灯光，他打着灯光到处跑，白天打着灯光到处跑，就说后来这是一个哲学家，后来被人家杀死了，也就是他就说看到所有人都不在修行，都不知道宇宙的实相，只有他知道，他就说看到所有人都是瞎着眼睛。就是他还打个镜子跟人家照，是不是？他表示他的心呢、对于真理的追求，对于真理的认同，是吧？所以他就打着灯笼给别人家。那大白天打着灯笼照呢，就是一个表象。就当时没有人问他，他说你现在的道理，你说赚钱了这些都不是道理，是错误的，你就像瞎子眼睛一样到处搞。他打了个灯笼跟人家照，所以呢，用这种方法表露他对这个社会上的一点愚痴的人呢。一种警示，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这个呢，我们不需要去解释，我们修行就好了，是吧？我们修行的就修你自己，你不管人家贪嗔痴慢，你不要管，不要把这名字往肚子里灌，因为你说人家贪啊、嗔啊、痴啊，说人家好坏善恶了，都是在妄想分别。你只要对人家，别人家妄想分别，你跟自己在妄想分别，你何必搞这个东西呢？直接就用佛性来照。一切都是佛的三昧，一切有幻吗？根是寂灭的吗？法界是幻吗？哪有善恶存在呢？是吧？所以他们就这样的照顾，就拿着一本剑，千万不要把剑给丢掉。这个话非常重要，知道吗？修行人于卷上学，就像那卷上学一样，随时要放的，知道吧？所以呢，你要在东南西北、青黄赤白、春夏秋冬、现在、过去、未来，你常常要把这个剑在弦上啊，随时要放掉。是吧？就心要挂在弦上，这样的修行，我告诉你，那就不得了了，是吧？我这样讲，我也希望我能做到这样子，去处都学给他，不要是，就是说，我们这点修行真理，这句话点醒了梦中人了，就是说，我在做梦的时候被这句话给点醒了，是吧？对我来说反应好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反应，是吧？大家还在无视我，贪善贪恶，随便打妄想。是吧？这个是不修是吧？那我对着我感觉到，我要一天到晚我要这样的住多好啊，是吧？因为我找得到了嘛，我知道啊，原来都是能源三昧的体，都是大圆满相，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众生都安居在能源三昧的三昧的，一切境界都是诸佛出世，都是在能源三昧里出来，连佛都是假的，佛陀的这个八相成道都是假的，佛陀这个。讲的话的声音三大受苦全是假，都是能源三昧里面出来，都是能源三昧体，哇，都是大三昧，哇，这时候对释迦牟尼佛成道，怪不得祖师们说佛陀去世我一般都把他打死，就是他会讲出这样的狠话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找到能源三昧了嘛，知道你出来也是能源三昧出来啊，他找到能源三昧就是出来冒什么头啊，就是说本来就是圆满，你冒什么头啊，就是说这个冒头，所以呢，这个悟道的人就佛陀就不要出世，你本来就圆满，何必佛陀才出来呢？出来是干什么呢？出来就是哄孩子嘛，是吧？所以对修行找到这个道以后啊，这个佛陀出不出世都无所谓了，是吧？所以这三界大千世界都是能源三昧出来，所以不念啊，这个修道念念住，念念相识啊，无令间断。正念不断，这一轮正念不断，正念也就现前啊，常常你正念现前啊，没有时间什么结婚啊、生孩子啊，啊什么争名夺利，他家发财，他家倒霉啊，说开工厂啊，赚钱不赚钱呢、啊？他哪有修道了，哪有时间？他念念就像箭在弦上，随时放出去， 那说这种心态就没有时间讲人家善恶啦，儿子孙子的事情都忘掉了，因为修时间走了就忘了。所以过去出家人呢，忘记了刮胡子，不是说把胡子养得很长，这个人是故意装的，他真的忘记了刮胡子，忘记了刮头发，忘记了刷牙，是吧？你看这种戏曲大师坐在那一坐多少天多少天，他剃头忘记了，他一年就剃一次头，剃一头跟过年的时候剃一次头，是吧？剃一头行，就是一年就打一次妄想，剃一头，刷一下牙，洗一次澡，然后这个洗一次衣服，是吧？剩下的都在运道。你看我们这个我们高明寺的那个就来国禅师啊，来国禅师就是帮带电的时候念头失出了，就是血呢掉下去了，知道吧？他心里那个血按着倒，突然呢因为帮带电掉掉了，这个剑挂在血上掉掉了，他要重新捡起，也把那带电搬回来，重来搬一下。其实人家用功是这样的用功，知道，在生活中处处都要挂在弦上，觉得一点都不放生，所以他成为后来的祖师。所以我们这样的修行呢，才会有感觉，这样，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从大种到小种，从一毛，从白毛到一毛呢？啊，从一分，从百分里面取一分呢？怎么达到这个跟佛心相应，转化出来？所做的事情这个让一切尊生感动，是吧？所讲的话让一切尊生开悟，你走在外面，你的身心形象声音都能够令尊生感动解脱，这都是你自己啊这个修行的百分之百的这个达到非常准的时候，你的身心就有变化，你一定会有变化的。所以修道百年以后的话，修行一百年发现你自己跟以前一样没有变化，那你修什么行呢？就讨福一口饭吃，是吧？所以金融他后面讲就是正念不断，正念现前就是当下，当下就正念现前，就是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了，就是这样。经里面讲说以智慧界，这个就是智慧界色三解脱门三解脱，是吧？只得解脱到涅槃的三种法门涅槃的法门就是说我们从解脱一直达到涅槃究竟，涅槃究竟或者是三种解脱，哪三种解脱呢？第一个是空解脱，第二无相，第三是无愿，是吧？空无相无愿叫三解脱门他说三解脱门现前先是空解脱可以得抽涅槃，是吧？尊解脱可以得无语涅槃，得无愿叫究竟常住涅槃，导致究竟涅槃。小乘得到空嘛，空是无相，无相一切相就是无相空相，性空相空，这样性空得什么自性解脱，是吧？得无相就是法解脱空相现前法解脱，得无愿无愿解脱。所以呢我们讲的就是说什么叫空解脱呢？过一切法皆无自性叫空解脱，因缘和合于是通达就得到心自在，就叫空解脱门。而说无相解脱又称为叫无相门，是为呢指一切法空，一切难与空，一切春夏秋冬空，常等高低好坏善恶空，就是一切法都空，这个通达诸法无相，一切法无相就是空相，这叫离差别相而得自在，叫做法自在，是吧？第三无愿解脱叫无着门，就无着门就是无欲门，没有欲望了，没有欲就是无愿了无愿门，指一切法无相，是吧？则善界无所愿求，就对自己来讲没有所求了，叫第三界没有心上所，因为心解脱了嘛，就也没有这个法解脱了，因为他这个对这个世界无事无作了嘛，心中无事法上无作，就是对一切法都空嘛，他已经得到空相解脱嘛，法解脱了嘛，法解脱了就无相了对无相解脱了，他就没有说求相了，因为他已经得到究竟解脱，还求什么相呢？就对自己来讲的就心上解脱呢， 就是心空嘛，心空就是心上就无事了，心中已经无事，得到这个大解脱，无为解脱嘛，是吧？无为解脱啊，就是心解脱啊，无相解脱就是无着解脱的空相，无相解脱啊，欲善解中无所愿求，无愿求故，就不会造作生死之业啊，生死之业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个题以后不做了，就是说我们在净土方面学的时候是这样说的，阿弥陀佛名号就代表我们自性空，是阿弥陀佛法界相就代表着我们无相，阿弥陀佛无量四十八愿就是无量的大愿啊，建立这个无愿，就是说它是破什么呢，它有是破我们的空了，它相是破我们有相，因为你有相的执着它大相现解，它所有相都是他的相，那你就变成无相了。他说佛陀的愿就建立他破我们有愿，因为有愿就有作，有作就有生死，有相就有分别，有分别就有法界，有就有无明，无明就有生死。那说他那个有，因为他愿里面建立有阿弥陀佛名号是吧，极乐世界他的有，他的有是愿里面出来，谁做人先建立愿里出来，他出来以后他的大有现前，知道他是破我们有的，他的目的是在有里破有的，知道吧，在相里面破我们的相，在愿里面是破我们的有愿，就有作，有作就是生死，有相就是分别就是法界，有就是无明就是生死，所以呢我们空了生死就没有了，哎，我们无相了就法界就没有了，哎，我们无作了生这个烦恼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就已经处理生死了，包含你就说因为连生死也不可得了，知道吧，这就是见涅槃界了，是吧，见涅槃界就是说不叫做生死，无生死之业就没有生死之果报了，没生死果报，无苦这无果报之苦我的自在，就这样，就是自在叫三解脱嘛。实际呢我们的三解脱，一无漏之空，无漏之无相，无漏之相无相，是吧，无漏之空，无相无愿之三密，我去如大涅槃究竟。此三密门呢，由于门户之能日之解脱，是为三解脱，解脱之门。所以我们讲来讲去看，就是说我们要了解阿弥陀佛，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空，是以阿弥陀佛的有正好破空，我们不能够无相，不能做到达到无相，阿弥陀佛的大法界相就破我们律，他目的是破这个相的执着，知道吗，他说佛陀的阿弥陀佛的愿是破愿，你不要再法愿了，麻烦愿你法愿就变成别愿了，你的别愿又不能成就，反而我变成造作生死，你又不能达到空相，你又不能够破无明，那你的愿就是造作生死，你要破无明，你要破分别相，那你发的愿可以成就菩萨大愿，是吧，可以成就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之大愿，那你要到八地以上的菩萨，是不是，那我说你现在发愿对你来说就是造作生死，你现在在相上你不知道阿弥陀佛的相，你在相上下功夫，你都是在法界里面，那说你在有上面阿弥陀佛有，如果你自己的有一个有，你看我出家就是有，他说你这个有，这个你这一念都是叫有，一个我念就是叫有，我这个有上面就是无明，那么无明分别执着都会显现出来，显现出来就是生死，所以阿弥陀佛出来是呢破这个戒，不管你是悟到多高多高的境界，你这个戒不破就不满，就是说我就说因为有就是戒，你比如涅槃还有个涅槃可得，你有个生死可断，那就是戒啊，因为戒就有无明了，是不是，你要有生死可舍，有涅槃可得，那有分别心，有分别心就有相呐、啊。我要进入涅槃，我要达到怎么样的愿力？哎，有愿力就嘛，我要断生死，有愿力就去造作，你有造作就顿念了。你无明和这个分别都还在，那你所有的愿都是生死法，都是生死法。所以你法愿说我要处理生死，这也变成你的愿，好像是对的，其实还是错的，还是你的念头，知道吗？所以呢，净土法门，学净土法门的人是究竟破，知道吗？他是究竟的解脱，他是究竟的方便，他不是一般的方便， 知道不是一般的六道波罗蜜的啊，这个慈悲心舍啊，或者是拜拜佛这个方便，这个方便，或者我们坐车啊，坐火车啊，坐什么车啊，这个得意，这个方便我们都能信。我这个阿弥陀方便就是破真语界，破功德界啊，破解脱界，就是说它不是说破生死界，破烦恼界，破这个六道轮回界，不是这个界，知道吗？这种界在菩萨道就可以断掉了。那说真语界才能破呢，知道吗？涅槃界才能破呢，解脱界才能破呢，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讲就是说成佛界难破呢，这个才是最难破的，告诉你最究竟的地方是最难破。所以呢，我们不以阿弥陀佛，那说你是怎么破呢？最究竟处只有佛陀知道，我们怎么去做呢？所以呢，阿弥陀佛出来，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就是说我们就在成佛涅槃边，马上就成佛了，就是成不了佛，知道吧？我们马上就解脱了，就是解脱不了。阿弥陀佛来了以后啊，把你这个解脱不了，就是说我们把一根房子给它炸毁是很简单的，你把虚空炸毁就很难，知道吧？就是你拿个大炮来把虚空给炸掉，可以吗？房子很好炸的，但是虚空你把一座山移掉都可以，你把地球毁掉都可以，但是把虚空毁掉你就很难。但是呢，这个虚空就是你的障碍，你怎么办？只有佛来，没办法，就有佛来。所以呢，阿弥陀佛是最究竟的方便，就是说你从这里面就可以悟到这个道理，知道吧？又欲转火，又欲转火，未曰而息。就是说，就像转火一样啊，就是说，这个过去的那些人呢，用这个棍子啊转火，转火刚刚冒烟了，你就停下来了。那你对火能得到吗？是吧？所以我们修行人呢，不能够呢转一转就放生，转一转就放生。你搞了一辈子，你搞死了，搞累死了，你还不如回家养孝养父母呢。你在那搞道也没有修，父母也没有养，你这样的修行啊，那说真是啊不好说。就是说这样的修行真是浪费粮食，是吧？浪费吃主的这个供养，还浪费父母对你的养育之恩，是吧？这样的想想，所以呢，我们不要做这个啊，在佛教里面的寄生虫啊。我们是说佛陀讲。佛不怕外面的外道，就怕里面的这个狮子怕身上的虫，知道吗？狮子虫转了他没有办法，外面所有的百兽皆服，但是他身上的虫子他没有办法，是吧？所以呢，我们呢，佛教呢，不怕外面的外道来攻击我，就怕我们内部人啊不修行，啊吃佛的饭，啊不做佛的事情，这是非常可怕的，啊这是就是说我们劝导大家。啊，不要做啊，这个狮子身上的虫，啊，吃那个狮子上的肉啊。我们要修行了，就是我讲这话，劝导大家一定要安居在法上，好好修行啊。又于家有余一株啊，就是说我们要修行人呢，修行人呢，就是说就像家里一个余一株，有求无不得，就是如果你真正的修行得法的话。没有说愿望不能满足于你，这样，你讲就是说，忽然一思，就是说，你家里有个鱼一株，常常有秋就多，有秋就多。突然有一天，鱼一株掉了，没有了，没有了，你就会没有有求必应了，知道吗？所以人修行呢，人修行，修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就像那个悬挂在那个悬上世间的这个心呢，就像鱼一株一样，有求必得。就是法界的这个体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突然你这个卸下心来，那的欲居就丢失掉了，丢失了，被人家盗走了啊，被贪嗔痴盗走了。你一盗走了以后呢，就不能有求必应了，是吧？我们这样你具尊了自己的，你要紧紧记住，这样你感官上感受的刺激都是隔靴抓痒，越抓越痒，知道吗？就这世界人家你很快乐啊，这个快乐一定是假的，知道吗？额头刺激一下，这种快乐是真的吗？就是，这种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假象给骗了。那叫割蒜抓痒，一抓一痒。就是有没有人说你讲我好，我让我会开心，我就满足了？满足不了的。到死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儿子呢？他眼睛看了，额头听到他没有叫我呢，是吧？然后鼻子想闻，嘴巴想吃，是吧？身体想摸触，是吧？心里呢在想，就是说你六根搞了一辈子，发现他满足不了。满足不了， 因为他满足不了你。你就说你有100万钱在银行怎么样呢？你有1000万在银行又怎么样呢？都是隔靴抓痒，他不会给你带来快乐，只能给你带来更多的牵挂和烦恼，知道吗？你儿子孙子很多吧，你感觉很快乐吗？这些东西都是伤害你的，因为那都是刺激的快乐，这些东西都会伤害到你，所以居受之苦嘛，就是你最终感官，最终你的执着，最终你的对立，它都是隔靴抓痒，不可能给你带来快乐的。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呢，他一眼就可以看破这些虚假的真不真实的东西，他一眼就看破，是他看渔人很美的时候，就看到骨子里面那个臭啊，这个精血史料，就很脏的东西。我们被那一层皮给盖了，是吧？就是这层皮就把你骗了啊，他好美呀、啊，他好美呀、啊，就是那么皮过破一点，里面全是烂粪，我们就看不到了。就是说，我们就被那个假象啊，那种刺激。这种刺激就像吃白粉一样，吃白粉一样，吃了然后中毒了，实际上久了后中毒了，吃了还想吃，吃了还想吃。因为吃白粉有没有吃满足？就是吃白粉的人不会满足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女人很漂亮的时候，你觉得她很美吗？你跟她讲讲话，跟她摸摸手，然后眼睛看一看，耳朵听你别闻一闻，那就像吃白粉一样，吃白粉吃啊吃啊，到时候你放不下来了，知道？这个吃，既然是大便，你也喜欢，告诉你，嗯，吃猪吃大便，是吧？这样的猪喜欢大便吃，狗喜欢大便吃，所以吃着津津有味。那后来你要拉他走，他拉不走了，因为这个东西。所以郭主讲，什么东西最习惯？就是说，感官的享受产生刺激，就是大便的味道很香，就是没得想吃。吃惯了以后啊，他已经吃习惯了，所以呢，到了60岁。他吃了60年，叫他分开很难的，真的很难，是吧？所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很容易的事情，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修行呢，要加把油，要用心呢，用心要把线挂在弦上，你聚一段时间，挂一段时间，你就会找到感觉。为什么光明出来以后啊，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实相？就是说你的清净心显现出来，那就近于流利。那个自信，那个觉性的近于流利，因为修紧了以后，他像世界都是心念显现出来的境界，哇，都是我心中的财富，这么多。这个时候，你心中享受自信的这种快乐，没有感受的永远不知道，我只能感受到这种激进的这种纯的这种快乐，是吧？其实我并没有开悟，但是我可以感受到我激进的这种快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是吧？以后我问问佛，佛就知道了。因为没有尊生能解答我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就是说，你要得到它，修行得到它，这样你聚一段时间就会感受到，就比那一个人在黑暗的地方，孩子一生下来，你看看他盯着灯不放，是不是？盯灯为什么？他没见过啊，他妈妈躲着你住了500年啊，是不是？就那问他没看过灯了、啊，没看灯，他一出生就盯着灯不放，他没看过这是什么东西啊？他一直盯着看着，是不是？好稀奇，就盯着看着。所以我们修行人盯着看着看着，哎，他就进入到人的境界了。所以我们修行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那种境界修道的时候，又盯着那个东西看，盯着，时时盯着。他说不念万事，实际上久了以后呢，你就会找到那种宁静的体，这样。就是说，不要让这个万事掉了，遗失。遗失就是遗失菩提心的，意念无完时，又欲独见日肉，就让它得见吸到肉里面去。先是出来了，足有在，千足啊，见足啊，就是见前面一个反口的那个叫足，就是见头子啊，就是见头子，就是说见射进去了，头子还在里面，就是说啊，于此受苦痛。亦无暂完时，就是那个痛啊，在你身上痛的时候，就没有一个时间忘记。你就说，你一根针扎在你这个肉上，很痛啊。那痛的时候，不管走到哪个地方，你都忘记不了这个痛，知道吗？忘记不了痛。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就像你自己那个肉。刀扎在肉上，虽然刀已经拿走了，这个痛一直在，那就不能走了啊！痛啊痛啊，什么都忘记了，是吧？过去人呢，人说 有一个人不修行吗？智贡大师啊，智贡大师修行的时候拿渔人给他洗澡是吧？拿渔人给他洗澡，那一个二老汉也在给他洗，就说了解二老汉都受不了渔人给他洗澡的这种乐，他所以呢瞎子就跑掉了。后来那个智贡大师就好聪明，他用竹签牵在这个手夹上面，痛啊痛啊，他一心注意这个痛，知道吧？就把那个渔人给忘掉了，知道吧？所以我们修行呢要注视那个东西呢，就感觉到自己很痛心的这种体。所以我们修行如履薄冰，就像你走在很薄的冰上，你一动万念就沉下去，被冰堆里面冻死。所以呢你走路的时候啊，提起气然后非常轻的走，非常轻的走，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你都可以找到这种感觉啊。所以要这样的去观察自己修行，无令往事常常啊在心里面啊起状，起状亦于是。于此密要，于此他说这样的修行，于此密要，不得传非其人呢，就不能够传给别人呢。就是说我这样讲法的时候，这个大师说此法密要，这里面好多的秘密，对吧？这里秘密，那这里秘密呢不能够传非其人，就说这个不是法器的人不要跟他讲，对吧？非是西法不传，不是说我不想跟你传，不想跟你传，因为跟你传了没有用。可能呢未恐但恐前人不信，向其以办法之罪，很愿意办法。你说这一切都是佛陀三秘密出来的，这个尊生听到以后会诽谤的，知道吗？就是坏人好人不要去分别他，都是如来三秘密里面出来的，就是一切法三界所有的法都是能言三面心念，都是大圆满的。那糟糕，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分别司法界都是不圆满的，这个地方讲司法界全是大圆满，都是三秘密里面出来的境界，都是佛的境界。那你跟一般人讲，日本一般人就要诽谤，这是秘密，不能告诉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别人，知道哈？不过不告诉别人，明天发出去以后，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呢，这个听不懂的人他会诽谤，知道？未恐前人诽谤法之罪，因为这个法最究竟，包括法住经啊，法住经了。那说跟人家讲的时候，人家会诽谤的，会堕金刚地狱，知道吧？谤佛谤法，这是最究竟的地方。所以大家有求法的心，我讲这个法大家愿心听，因为你有求真实真之见的这个法，跟佛心相应的这个法，这是我们无量界所想求的东西。就是说佛陀为了求这个法，无量界无量界六道轮回就到处求，求了上亿大千世界，就为了求这个法。今天我们随意的就能得到，是吧？这得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珍惜它，千万不要受诽谤。勿令忘食，就不要忘食了这个法，是吧？就是说必须啊，测人就要选择，你要告诉别人的时候要选择，某一个人可以说，某一个人不可以说，不得造次，就是到处乱说，就是不能够造次，就是说随便人都说。哎呀，我讲到这个地方我都有点害怕，就是说这个法太珍贵了。那么说这个晚发出去了以后，可能很多人发，其实希望大家呢听到这个法以后不要生诽谤，要堕金刚地狱，非常危险啊。称之法海即无量，行至在一言，得意即完言，就是说你得了意的时候完言，你讲话的开口都不了了，你开口都是圆满了，开不了口了，是吧？你开不口，这时候只有自心来会了。所以学佛啊，就是最直接的啊，一言亦不用，于此了了之，是为得佛意，就是说了了明白。也就是我听我讲了以后的话，我是断你的言辞，你就不需要跟人家讲，你就自己去受就可以了。因为人家的杀到一万九，对你不要去分别他，不要去执着他，不要，这是法界出世，都是佛陀三昧里面出来的法，那么我们都是圆满见就可以了。啊，圆满就直接啊，一点都不转弯抹角的，直接言而不实，是一个色身相，直接的影响到我们心对法的议论，啊，对佛的这个解，直接是佛解，一切境界都由佛来解，阿弥陀佛。